好，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蓝外袍，天上的大祭司。我们从出埃及记第28章第31节到35节来看这个蓝外袍的天上的大祭司。上个主日啊，我已经给你们看了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圣袍，它里面所穿的第一个呢是叫做白色的内袍。那我讲到白色的内袍呢，是代表着圣徒的义袍，就是说圣徒呢必须要在神面前呢得到神的这个称义，他就穿上了一个白色的这义袍，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他是没有罪的，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。这个白色的义袍呢，也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。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完全没有罪完全的圣洁，他就能够成为世人的挽回祭。因为圣经说所献上的必须是毫无瑕疵的这个祭物，耶稣就是那个羔羊，那个祭物。这个祭物呢必须是完完全全没有罪恶的。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没有罪，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个挽回祭，就能够帮我们拯救赦免我们的羔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，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，这个天上的大祭司，第二套这个蓝色的啊。好，这个外袍的意思呢是什么呢？上个星期呢，白色叫内袍，这个是外袍。外袍它代表什么呢？外袍呢是代表着执事，代表着这个你有一份特别的执事。你看在28章第35节那边呢，28章35节，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个袍子啊。他每次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呢，只有一年一次，他一定要穿这个的。这代表说他要预备来侍奉神。所有的那些政府人员啊，如果他们要执行某一些责任的话，他们有特别的这个制服，特别的制服。好像法官有法官的这个制服，那兵士呢有兵士的这个制服，警察有警察的制服。这是代表他的身份，到底他是一个兵士呢，还是一个警察，还是一个法官。那么呢也代表着他们所授予的权利。如果警察他穿上他的制服呢，他就有这个权利来去做逮捕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有那种的权利去逮捕人。你普通的人你不可以说随随便便你要逮捕人就逮捕，不可以的，你必须要有这个特别的授予的这个权利，而这授予的权利是以他的这个所穿上的这个制服来代表的。那我给你一个例子，就好像这个法官啊，你看这个法官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法官他就穿着特别的这些服装，这表示说他是法官的。好，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这个亚伦他开始他最这个基础性的这个内袍呢已经在那里了，他必须要是一个称义，必须要是一个圣洁的，那他还能够什么来侍奉神，他才能够侍奉神，就是说蓝色的这个袍子。那我就大问我们，我们大家也有披戴着一个特别的一个外袍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如果信主的话，你知道我们披戴什么吗？啊，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。罗马书13章14节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你跟我呢是带着这个基督，基督呢在我们上 好像一靠一个外袍样子挂在我们身上，人家看到你的时候知道你就是那个基督徒来的，是基督的这个跟随者，是一个很愿意侍奉人，很愿意去帮助人，那个很有爱心的一个主的门徒。那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，我们是披戴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不是披戴着我们自己。亚伦他披戴着那个蓝色的这个外袍来侍奉神，你跟我呢是披戴着基督来过我们的日子。我们必须要在让人在看到我们，看到我们的时候呢是看到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在成长，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所做的像不像耶稣基督，我们所讲的话像不像基督，我们所服侍的像不像基督，这个你自己给一答。那么这个外袍代表执事，大祭司他就是来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，代表人到神面前，就是中介。你跟我呢也是有这个执事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执事，都有不同的事工。这个外袍所代表的这个执事是什么呢？第一呢，它是代表着天上代祷的这个执事，天上代祷的这个执事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蓝色代表什么呢？蓝色代表什么？有人讲是云，其实呢可以说，如果你看这边的话你就知道它代表这个天空，天上。你看出来几集24章10节说，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以色列的神啊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们看到神的时候，他的脚下呢有平铺的蓝宝石，蓝色的。然后以西结书呢第1章26节到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啊，就是他们这边是讲到天使啊，天使的以上的穹苍有宝座的形状，仿佛蓝宝石，蓝宝石啊。所以讲到蓝色是讲到天上天空，这个大祭司穿着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，表示说他有这个代祷，他为这些百姓们祈求神。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，他有着那个什么，有代祷的这个事工，他代祷的事工。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7章25节那边，他讲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你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，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之后呢，他说升天，现在在哪里呢？在神的右边。你知道还做什么吗？他还继续的围着圣徒们祷告。主耶稣为着每一个他的儿女们祷告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他祈求，他求神给你特别的恩典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求神帮助你。当你有危险的时候，他祈求让你能够得到他的保守，求父神保守你。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执事来的，这是在天上代求的这个执事。就好像他在这个路加福音22章31到35说到， 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稣围着彼得祷告，因为他知道彼得在他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，鸡叫之前呢，会三次不认主耶稣。但主耶稣说，我为你祷告了，当你否认我之后，你会再一次的站立起来。那当你站立起来之后呢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来坚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稣他也是这样为你为我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跌倒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，但是主耶稣还是继续的祷告，父啊，帮助，帮助你的孩子，帮助你的儿女们，让他们能够再一次坚强起来，再一次能够继续的向前走，好让他们能够为你做见证。哎，你就发现了有一些信徒啊，他们真的是离开神好几年了、好几年。哎，为什么信主之后很热心，后来不离开神，不要去教会，不要去崇拜，但是经过一段时候，哎，很奇怪，他又回到教会。你没见过这样子，遇过这样的基督徒？我有看过，我相信你也是有见过。那我相信主耶稣一直为他们祷告，为着这些软弱，为着这些冷淡退后的祷告，以致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回来。那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信心已经被巩固了。他们以前可能在这段时期离开神的这段时期，他们心中有很多的疑问，很多的难题，但是透过这一次的这样子的这个熬炼之后呢，他们呢信心再一次的被重拾起来，那么他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，他们信心被巩固，他们就能够帮助造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他们经历过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一直为我们祷告，他爱我们。你别以为你只有你一个人经历人生的艰苦的道路，不是你一个人罢了，还有另一个他知道你一切的这境况的主耶稣，他是你的朋友，最知心的朋友，他知道，只有他知道罢了，很多人他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痛苦没有人知道，是肯定的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但是主耶稣知道，他也为你祷告，他也是那一位有怜悯的那一位祭司，他有怜悯的，他知道他以前来到世上他经历过。你只要把你的苦况你的难题告诉他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让你度过。即使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，他还是爱你，他还是为你祷告的，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啊！有时候我们人特别是在青年这一段时期或者少年这段时期，我们会很自哀自怜，是吧？哎呀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是最孤单的，我是最可怜的一个。是的，你心中是这样子想，但是呢，实实在在的呢，却事实却不然，因为主耶稣在看顾着你，主耶稣什么，在为你祷告，主耶稣知道你所度过的一切，你只要来到他面前，交托给他。所以信徒呢是不会孤单的，你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地方，你不会觉得孤单的，因为有主在你的心中，有主在我的心中。所以外袍第一点，它代表主耶稣天上代祷的这个事工。第二点呢，在神面前的事工，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8章35节怎么讲呢？亚伦供职的时候呢，要穿这个袍子， 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。你看他穿着这个到耶和华的面前，每当他穿这个圣袍的时候呢，他就来到耶和华，他知道他要面对谁呢？面对神，他是面对神的。那亚伦呢，他这样子的一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呢，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是蛮有这个尊荣的，但同时间他必须要很小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不是来到任何的人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而神呢就特别特别的立下了一些规则，以免他死亡。啊，给你一个例子，你看出埃及记第30章20节那个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须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啊、哦！我忽然之间我要进去，就随随便便的把衣服再套上去就走进去了，没有的，他们有一些规矩的，应该洗就应该洗，洗了穿了这个白色的内袍，当然有这个裤子，然后有白色内袍，然后放下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，然后呢就穿这个衣服的胸牌，然后戴上这个冠冕，这样。然后如果他们要出去的话，他们要出去把倒那个灰啊，那个杀把那线的那个番薯那个那种灰啊，他不可以说哦，就穿这样的我就走出去，不然他必须要把它脱下来，然后呢穿上另外一个这个外袍，然后才出去。都有神的这个指示，都有一些规则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侍奉神，神所吩咐他们的，他们一定要遵着而行，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大祭司。主耶稣他侍奉父神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9章10节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过了。你看主耶稣是说做那差我来者的，他是按照父神的意思。你跟我作为信徒啊，我们也在神，我们是侍奉神的，我们不给随随便便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没有预备心就来啊，或者说来到这边当你侍奉的时候啊，没有问题的，随随便便的做了，不可以这样子的，我们必须要恭恭敬敬的知道你跟我呢侍奉神呢，是在神的面前侍奉他的，他看得见。你在公司啊，你一定是很谨慎的，你一定是很谨慎的。你做东西呢，你一定说，如果你的上司在那边，你一定是很勤劳的，或者你一定是很细心的做一些东西，免得犯错，免得被你的上司抓到。作为学生也是一样，你在老师面前，哇，你就特别的细心啊，特别的勤劳做你的东西啊，免得你做的东西错。啊，老师可能会讲你为什么你不小心，对不对？那何况我们在神面前，神呢知道一切，你跟我呢都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来敬畏他。就像在诗篇96篇第9节说，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。要有圣洁，你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，这时候你来敬拜他，你必须要外面是干干净净，里面是圣洁的，不要带着罪恶，不要带着任何的这个隐藏的东西来到神面前，因为神能够知道。若是你带着罪恶而你来敬拜他，不容易呢。当然如果你有罪恶的话，你求主赦免你， 你存着一颗正确的心，你来这边做什么？你就是来敬拜神，你不是来这边做生意，你不是来这边得到一些利益，不是的，你就是要专心专专心心的来认识这位神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12:28-29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了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那这里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敬虔个敬畏的心来侍奉他，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。所以作为一位基督徒，你无论在哪里都好，你都要知道说神看到你，神知道你所做的，即使你没有讲出来，你心所想的，你就看我所想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讨神的喜悦，我的这个动机是否是合乎圣经的吗？若不合乎圣经的，你就求主挪掉，好让你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过你的这个生活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。因为你是在神面前侍奉他，就像亚伦，他在看到蓝色的时候，这是跟你神有关，他是在神面前，他很谨慎。好，外袍呢又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不能毁坏的这个执事。你看这个28:32那边，袍上要为头留一个领口啊，口的这个周围呢置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这个领口，免得破裂。那个是一个整套的，它只有一个洞罢了，还有当然这边开洞，给两个手穿过去，然后这个是个领口。那这边领口讲到说，它像什么？口的周围啊，置出领边来，仿佛铠甲的领口。铠甲就是 armor， 就是军人的那种军服那种领口。而那种作战的那种军事的这种衣服呢，制服呢，必须像很早很耐的，所以呢是不会破的，那些衣服不会破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特点。这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知识呢是不会被毁坏的。耶稣他拯救我们，他来救赎我们，这样子的一个事实，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是不能够被毁坏的。很多人说，主耶稣怎么可以拯救我们呢？主耶稣犯罪哦，主耶稣有罪啊。但是圣经说主耶稣没有罪，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。在约翰一书3:5说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圣经跟我们讲他完完全全没有罪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从圣灵怀了义。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如果你跟我的话，在这个三十多年里面，你一定犯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罪。但是主耶稣是从圣灵怀义而生，他是神，同时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没有犯罪。你在圣经里面你看一看，他所讲的话，他所做的一样东西，没有一样是在神面前呢不讨神的喜悦的，每一样东西呢都按照神的意思而行，他没有犯罪。然后你讲，诶，主耶稣可以救我们吗？他有没有复活？答案是他有复活。很多很多的宗教，很多很多人都说主耶稣没有复活，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，他钉到那边昏昏沉沉，晕了，然后人家就把他拿下，然后放弃那个坟墓那个石洞里面，他就从那边呢醒来，然后他就逃走躲起来。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记载却不然，却跟我们讲说他的的确确死了，的的确确死了，他们用枪去刺他的肋旁，有血跟这个水流出来，然后又把他包起来，不死的要死，而且被关起来，还没被这个石头所谓的遮盖盖着，于是他不能够从里面出来。这种种的东西呢，都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的确确死了。那么更有人说，主耶稣是真的是神吗？主耶稣是真的是神呢？是神的儿子吗？很多人说不，他自己称自己为神。不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神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借在荣耀里。那这些东西都能够完完全全的证明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就是那位救世主，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到底。所以不要被别人的所讲的那些胡言啊来影响你，说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不能够救你，因为他犯罪，主耶稣没有复活，这些圣经都完完全全的表明说这些都是谎言来的，主耶稣是那位救主，所以他的知识呢是不能够被毁坏的，就像那个林子那样，那样的坚固。另外一点，这个外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人无功劳的这个执事。那这个蓝色的这个袍子啊，蓝色的这个袍子呢，它是一个整件的，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这边19章23节这边说到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啊，又拿他的礼衣啊，这个礼衣啊，这礼衣原没有缝儿，是上下一片制成的。特别是最后这礼衣啊，这个蓝色的袍子就这样子了，它是整件的。我的这个，你看这个黑色的这个不是整件的，还有袖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借在这边的，是好几个部分借在一起。那个蓝色的袍却不然，是整件的，这整件就有这个一个开口。还有两边开口吧，哦，你不给把它随便把它拆开的，你拆开那件衣服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这边讲到就是这样子一个没有缝儿的这个礼仪，那就告诉我们，基督的这个执事呢是由他一人完成的，没有人能帮助，没有人有功劳的，就好像在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。救赎的工作是主耶稣自己做成的，你跟我是没有功劳的。你不要说我信主耶稣，我得救是因为我自己信主耶稣，我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个信心，我自己来。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，即使你信主耶稣啊，都是主耶稣所给你的一个信心。就好像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说自夸。一切神主耶稣把那个信心赐给你，让你能够相信，你相信之后呢，哇，你觉得哇，我就靠着我自己来走这条道路。是的，我们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即使是这个要走这条道路的这个信心啊，都是从主赐给我们的，主给我们那个能力来走这条道路，我们才能够走到完，知道吗？若不是他坚固我们，扶持我们，我们可能在半途呢，我们就跌倒，就倒在那边，就爬不起来了，就不能够完成那个的整个行程了。但是主耶稣帮助，所以整个救恩都是主所成就的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他为你代祷；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来帮助你；当你跌倒的时候， 他扶持，以致你能够走完。你能够走完，你要感谢神。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。他是靠着主，他不是靠着自己，他是靠着主耶稣来打。那你跟我也是一样，我们所走的叫道路都是主耶稣帮助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祈求主耶稣，主耶稣啊，你给我力量，你帮助我能够继续的向前走。不是说你单单说、你看我帮你我来走，不是的。我拿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考试了，比如说你考试，你考试你能够考到好的成绩，对于不信主的人，他可能说这是我自己的本领，对不对？但对于信主的人呢，我们的观念就不同，我说是神帮助我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有的这个聪明，你有的这个 genes 是从哪里来的？神赐给你的，神赐给你。信徒啊，就是说当你能够考得好的成绩，你不要以为哇是我自己聪明，不是的，是神给你那个什么，那个聪明智慧，而且在于那个机会。如果当时你很聪明，突然之间在那一天呢、你生病了，你可以考得好的成绩吗？不能够的。在当天突然之间你整个脑子空白了，你能够不能够？不能够的。有些人就这样子，他读得很付出很多的时间，在考试当天啊，他整个说我们讲 blank up， 整个脑子黑掉，想不到东西。即使你多聪明都好，你都不能够考得好的成绩。所以一个人能够考得好的成绩，要归功于神的恩典。得在救恩方面也是一样的，是神自己赐给我们的，神自己帮助。所以在救恩方面，在这个基督的这个知识方面呢，人是无功劳的，是主耶稣自己的，他自己把信心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信心继续的往前走，直到见他面为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为我们信心创始开始成终，就是耶稣的那位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看大祭司，让你们看一看，好吧？大祭司啊，这是我所说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袍子啊。上个星期呢是讲到这个内袍，今天是讲到这个蓝色的这个袍子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下去。蓝色的意义，当然刚才我讲到蓝色的意义，第一点刚才讲的是代表天上，对不对？天上跟天有关，跟神有关的。另外一点，蓝色代表什么呢？蓝色代表君王的身份。通常啊，紫色这 purple 是代表君王，但是呢，蓝色也可以代表，如果你看这个以斯帖八章十五节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头戴大金冠冕，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，从王面前出来，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啊。这个人莫迪改，他被那个王呢给他提，王提拔他，然后就给他穿上这个蓝色白色的这个朝衣啊，朝衣这个罗耶鲁啊，是王帝传的这个。那么他就出来了，他就像一个王子那样，蛮有权力的，来执行命令。所以呢，蓝色啊可以代表君王。一般上一个祭司啊，大祭司就是大祭司， 他亚伦呢、啊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是大祭司，他不能够成为什么君王呢？而一个君王啊，就是一个君王，他不能够说我是个皇帝啊，我现在我要做大祭司，不可以。在这个旧约里面，你是君王就是君王，你是皇帝就是皇帝，你是大祭司就是大祭司，这两个角色呢不能够混合在一起的。就好像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 King Uzziah， 他自己越来越盛行的时候，他自己越来越强盛的时候呢，他就高傲了，他说我是一个王啊，我是一个王，我想学那个大祭司呢进圣殿里面去献祭啊，他要这样子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擅自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呢，要进圣殿里面去献祭啊。那些祭司们啊，快一点的拦住他说：“王啊，乌西亚王，你千万不要，这不是你的，这不关你的，这是关于我们这种祭司，我们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里面献祭。”他说：“不不，我是君王，我要进去。”他不听神的话，当他进去的时候呢，神就以灾祸来降在他身上，让他的耳上有这个麻风病，甚至说从此以后呢，他就不能够再上这个圣殿，他就在另外一个宫里面活，直到他死掉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，君王跟大祭司呢是不能够在一起的，他的这个角色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大祭司，在同时间呢，他也是什么？他也是一个君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有那些博士啊从东方而来，他们就问说：“这个犹大的王在哪里？犹大的王是在哪里？”他们找的是犹大的王。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他不单单是一个大祭司为你代求，他也是一位君王。君王呢，就表示他有那个权力来统管着一切。我们这个主耶稣呢，他是一个统管万有的那位神。你看诗篇103篇19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主耶稣在天上，主耶稣是神，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那你想说，哎，主耶稣既然他统管一切，为什么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？为什么被人家害死呢？他被送去十字架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，他是心甘情愿，他是按着父神的旨意心甘情愿的上去。还没有被钉之前呢，他已经知道他要被交给祭司，交给他们要被钉死。但他同时知道被钉死之后呢，他也要复活，他是知道他自己愿意是在他的掌控之下，而且他的这个受死的这个时间呢，那主耶稣被钉死之下是在星期五的这个早上9点，死的时候呢，吞最后气、最后口气的时候呢是在3点，那时候他就在那天断了气。那个时候他把他的身体整个献上。那个时候呢，按照一般上的这个解经家呢，他们说这个时间也是什么献黄昏祭的时候 ，evening sacrifice， 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也是主耶稣把自己献上。你看。主耶稣他自己愿意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他自己一步一步的走，那走的这个时间恰恰跟这个黄昏祭的这个献上的时间一样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是的，一切的东西呢都在主耶稣他的掌控之下。有人说这个马的轮子的这个灰尘的飘起啊，你知道当这马 那个马车在走的时候呢，它不是使很多这个灰尘飘起来，是啊，有多少灰尘要飘起来，都在神的这个控制之下。我们每一根的这个头发，也在神的这个控制之下。若不是神让它掉下来呢，它不会掉；若不是神让它变白的话，它是不会变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敢相信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相信，是不是？神能够不能够控制到这么样细小的东西啊？答案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，人尝试控制其他人的这个每一个动作，以后他们要方法储藏你所做的一些东西。今天你几点去哪里？今天你几点去买什么东西？今天你几点去喝什么东西？今天你没有去医院？那某一天某日你有没有去旅行啊？等等，这东西呢都会记录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做的每一样的买卖啊、购物，它都一一的给记起来的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把这个卡一这样子扫过的时候，你的号码，你的名字就储在那边。某某人某一天某在某一天某一夜买了什么东西，进了多少钱，用了多少钱，全部都记载在那边。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，何况神？若不是神准许一个细菌呢进入你的心中，它是不会进去的。但是如果神要让一个细菌走进去你的里面，你就一命呜呼了，就这样子死了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一切呢都在神的控制之下，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位王，所以你跟我呢不用担心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因为他是那位王者，他控制着一切的东西。你看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没有人夺我的生命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你只把你的前途交托给他。有一句话这么说， Faith is not knowing what the future holds, but knowing who holds the future. 怀疑这是这么说，信心不是知道未来，乃是知道谁掌管未来。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不要理他你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，你不要理他，你也不知道的，但是你有一点肯定的，就是说这位掌控未来的是那位全能的神，是那位君王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你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你就有关神看顾这个麻雀，神必然看顾他的儿女。你担心你没有不够钱用吗？坦白说，这是多余的，多余的。神会供应，他供应给麻雀，他必然供应着给我们，叫我们凭信心来依靠他。好，这个蓝色的这个意义又代表什么呢？也代表要听从神的命令，听从神的命令。在这个旧约里面，他们特别提到一个蓝色的，因为你看民数记第15章38到40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啊，又在底边的这个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啊，蓝色的细带子，你们佩戴着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，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个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啊，他们的衣服啊，有一个穗子的， 我给你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到这边吗？这个穗子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件，你看，看到没穗子吗？按理说，通常是要蓝色的，这是让他们纪念到说，哦，我要遵守神的这个命令，我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啊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不同，透过一个很具体的东西，你看到，哎，这个东西。就使人想到说要遵守神的命令。当这个祭司他穿上蓝色的时候，他以为说，哦，这蓝色除了代表天，他也是提醒我要遵守神的命令。你跟我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这个顺命的儿女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说，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是的，我们作为信徒的就乖乖的听神的这个吩咐，那你就在神面前能够蒙他悦纳。就好像我们的孩子，叫孩子乖乖的听父母的话，应该做功课的时候做功课，应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，应该上学的就上学，应该出去工作的时候出去工作，而你发现到父母的就很放心，就让他自由的能够生活。那这个孩子呢是一个蒙福，因为他听父母的话，啊，父母跟他说不要过这个夜的生活，他就不过夜的生活，他就是免去很多很多不需要的这个麻烦。他父母说一些坏的习惯你不要染上，他就乖乖的听父母的话，好，一些坏的习惯千万不要学，他要过着一个健康，过着一个很平稳的这个生活，一个会成长的一个生活。你发现这个孩子呢就健康的成长，得到神的喜悦，也得到人的这个喜悦。啊，你跟我作为信徒，你就是要乖乖乖乖的听神的话语教导的一些很简单的东西，每一个组织来敬拜他，你来敬拜他。啊，要孝敬父母，你就好好的孝敬父母，不要贪东西，就不要贪，不要犯奸淫。你就不要犯戒瘾，好好的敬拜一位神，不要有别的神，就除去心中任何占据神的那些东西，把它拿掉，好好的专心来跟随他。不要杀人，不要杀人，当然讲杀人不一定是拿刀去杀，不要去恨人，恨人也是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恨人也是杀人，不要恨人，不要把那苦毒的东西一直存在心中，一直藏着一把刀在心中，那是对你不好的，明白意思吗？好好的来爱主，跟着他的命令，那你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蓝色的这个袍子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呢代表着这天上的这个大祭司。这天上大祭司呢，他的职事呢是一个代祷的这个职事，哦，他的是一个代祷的职事，他是一个不能毁坏的一个职事，就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职事，一个人无功劳的一个职事。而这样子的一个职事呢，是一个神所喜悦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他面前，我们都要按着他的这个旨意来过火，靠着这位君王，他能够保护引领我们度过今生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要相信，相信这位君王能够拯救你，能够保护你，能够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把你从捆绑当中拯救出来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现在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，一起来听你的话语，一起来看这个大祭司的系列。神，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列，让我们知道 主，你就是那位天上的这个大祭司，你为我们代求，你顾念我们，你是那位君王，那位掌控着一切的那位神，在你没有偶然的事情，一切都有主你自己的美好的旨意，让我们只有全心的仰望顺从你的旨意。我们也为着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交托，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过活，这就是我们能够过蒙福的生命的这个方法。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，保守看顾我们的心，祷告奉主的圣名求，